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16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国对日全面开战，我给打了个引号，不是打仗的那个战啊，那也是全面开战。那日本呢？日本做出了强硬的回应。那看中国这个架势，你要不服，我就层层加码，直到逼你服软。那高氏早苗会服软吗？一会儿咱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测。那说到委内瑞拉，现在呢有点到这个意思了啊！现在在白宫呢，他们在周末战情室里已经开了三个会议了。那川普做了这么一个表述，说他已经对委内瑞拉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决定，就说原则吧，你打还是不打，现在看倾向于打的可能性现在猛烈的在升高。那说到美国新闻，大家这下礼拜二国会已经决定要对公开爱泼斯坦档案要投票了，你这儿破一关，白宫呢就再给你设一道关卡。每次一看前面那关守不住了啊，前面那店小二约翰逊，我又不给议员宣誓，我又给国会关门啊，可设置了各种的阻挡。现在一看这个被破了，那我再给你设一关，我就让你过不去。他们现在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理由，我就是不公开，我看你怎么办啊！这又有了新的办法了。说到下一个，这个很严肃啊。美中贸易协议现在看难产了。现在一个是稀土，一个是大豆，另外还有另外的一件事，这三件事加起来给我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大家别忘了，当时这汉城不是汉城了，韩国当时呢中美贸易谈判啊，两边大头也见了面了，当时贝森特怎么说的？中美贸易协议什么时候签署？下周签署。什么时间？应该在前两天。今天都周日了，美国时间都周六了，那应该是这个礼拜就完成的呀。结果呢一点音信都没有。那下周呢没机会。那你说这周都没接触吗？礼拜五通了一个电话，四个字儿，不欢而散。那这贸易协议还有吗？真不好说，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说说啊。那说到中国方面呢，十月份的数据统计局呢公布了它每月的月中，它有一个全面的数据，就关于 GDP 啊，关于投资啊，各方面综合性的数据，尽显刺骨的寒意。尽管是秋天，他这儿已经到了寒冬了，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那节目开始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路透社呢，他们的经济团队做了一个评估，说台湾2025年的 GDP 有望接近6，那和大陆这边的经济的惨淡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怎么到这个程度呢？动力主要来自 AI 的热潮和半导体出口的高速的增长。台湾现在已经是全球 AI 服务器和 GPU 供应链的关键核心的国家。如果真的像路透他们这帮专家所判断的达到了6，这是台湾20多年来最强的一个年份。这很厉害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另外一个呢，这个消息非常的令人震撼，一会儿我们最后还要再说它。五角大楼呢在今天美国周六，那就是前天晚上，他们公布了一个声明。为什么是晚上？你下班了为什么公布一个声明呢？不想被更多人看到，想降低它的敏感度，是这么个意思了。这个声明里讲，他们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新的一批军用飞机的零部件。这关于什么呢？关于 F-16。这里边呢有一些装备，有一些物资啊等等，关于这个 F-16 的 这些东西。当然上边当然有这么一些说法了，说到装备会不会有一些导弹或者是在 F16 上可以悬挂的，他也没详细说。多少钱？$3.3亿。这个东西是早就该给，而且金额也不是特别大，但这件事的意义特别重大。为什么？这是川普回到白宫以来美国第一次批准台湾的军售案。这很了不起吗？很了不起。因为九月份川普为了和中国谈判，为了见习近平，拒绝了当时一个$4亿的军售案。那现在突然把这3.3亿就给批了。那中国当时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啊！这个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美国严重违反国际法等等啊！中国那儿暴跳如雷，臭骂一顿。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一会儿我们还会用到这个素材。现在两边干嘛呢？两边即将签字了，达成那个贸易协议的草案了。在韩国谈完了以后，贝森特这等着和中国团队具体拍板，具体把那些东西落地呢。那这时候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子？一会儿我们要用这个素材啊，所以说现在这贸易协议在这个关键时刻又难产了，又没戏了，现在看啊，又不行了。关键因为当时对稀土的那件事儿，双方的表述出现了重大差异，在第一时间我们就抓到了这个问题。那现在看这问题解决不了，中国这边呢和美国那边想的严重的不一致，那这件事当然就难产了。那说到高氏早苗，现在在那边顶着巨大的压力，中国火力全开，全面开战，那台湾这边有什么反应呢？作为台湾民间呢，说这事儿的有，但是只作为一个新闻来说，真正详细拆解这件事儿，比如说一会儿我要花一点篇幅，像我这么说的在台湾没有，我可以负责的讲没有。作为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呢，他们不太好说，因为你就别掺和了，高市压力就够大的了，赖清德再参与进去，你这不火上加油吗？他们不好说话。那现在谁比较活跃？国民党比较活跃。高氏早苗说了这一番话，国民党的两个前党主席全都崩溃了。前总统马英九批判高氏早苗的造进言行搅动台海形势，说这种造进引人联想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复辟。现在日本军国主义了吗？要不然咱买张票上日本旅游一趟，咱们就看看哪儿有军国主义，咱们找找啊。这马英九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是要当特首吗？那还有一副特首呢。哎，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也批判高氏早苗的涉台言论把台湾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强调台湾早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然后骂这个高氏早苗，台湾的事儿关你日本人什么事儿啊？这就来了，这是俩前党主席。另外呢，那那郑丽文呢？郑丽文现在有一封号啊，叫统一女神。这位统一女神呢，接受了日经亚洲的采访，在这采访里边又来了，又开了这么几炮啊。他讲呢，只有接受一个中国，才能确保台湾的生存，而不是川普推动的、赖清德承诺的什么快速增加国防开支，整这个没用。啊，军费飙升什么没用？那记者就问呢，那你说没用，那北约各国大家都把军费照着3%这么提升，如果没用的话，那干嘛呢？大家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都干啊？这郑丽文呢，他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答，他说呢，你仔细看北约那些国家的军费调整都是在遥远的未来，都是在2035年之后，那时候川普早就不是总统了。他啥意思啊？他那意思欧洲北约那些国家啊，说是涨百分之几，糊弄鬼呢，那就是糊弄川普呢。 这就是台湾这位党主席的水准啊，这就是他的一个世界观啊，他是这么认为的。另外说到，那台湾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是赖清德。是赖清德现在正带领台湾一头冲进了台独法西斯的黑暗时刻。他现在认为赖清德是台湾主要的问题。或在这那还是一贯的啊。他现在有两个主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台湾的生存论。他的观点，唯有接受一个中国，才不会被北京视为是分裂，才不会被武统被攻击。这是他这件事的三段论，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满意为最终的目的。哎，我接受一个中国，北京很满意，我就不会挨打。这是下边国民党要主坚持的这么一个思路。另外呢，对面呢就是法西斯。其实全世界都对民进党他不是这个认知啊，哎，他就认为你就是法西斯，不是中国在威胁台湾，是民进党让台海陷入到了战争的危险。他对全国人民他就这么解释，他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啊，很有意思，很好，我认为说的不错啊，就这么来。哎，你2026大选之前呢，你到县市长助选的时候你就这么说，2028年的时候你也这么说，甚至你代表国民党来参选，我双手鼓掌啊，这比我想象的表现的还要好啊，这很厉害啊，这好。好，来吧来吧，咱们说说这个日本吧。中国对日本可以说是全面开打了。把这件事呢，我给大家从时间线上理一下，这形势发展的很快啊。14号先是中国国防部开了一个记者会，说高氏的讲话性质十分恶劣，日方若敢铤而走险，必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他先来了这么一下啊，这是14号。然后呢，14号的凌晨2点56分，外交部呢发了一条消息，说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奉示，这词儿以前没听说过，什么意思？奉最高指示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金山。你发消息是小三点发的，什么意思？现在日本那边已经给证实了，他们是夜里12点多召见的日本大使。半夜召见日本大使，这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在半夜之前习近平他们开会呢，开完会以后下边立刻执行召见。这是一件事儿啊，人家那晚上半宿没睡开会来研究，然后立即召见。然后呢马上就是人民日报中声中国之声发了一篇东西，绝不容忍高氏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越线挑衅，文革语言排山倒海啊，那些狠话全给说出来了。然后继续还是14号外交部以中日英三种语言的方式在各种社交平台上继续警告日本。什么叫各种平台？推特、脸书、什么 ins 电报群，他全干了啊，统一版本。还是14号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奉示凌晨三点我召见的你们大使，然后继续奉最高指示在14号下午召见约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也就是外交部副部长，就日本首相高氏涉华言论提出严正交涉。然后还是11月14号晚，外交部和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就中国公民前往日本发出郑重提醒，郑重提醒，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14号，这就说明什么？也就是13号的夜里，中央开会，然后14号排山倒海，这就来了，这才哪儿到哪儿？15号，这就开始了，国航、南航、东航 三家大的航空公司发出通知，公布了涉及日本航线客票的特殊处理方案。那意思我不让你去了，你别旅游去了。那怎么退票啊？退可以，只要是12月31号之前符合条件的票，免费免责的退改处理全部我们都帮你办。这是三大航空公司。那三大都干了，那之后像四川航空、厦门航空、海航等等下边那些航空公司就跟进，也公布了这种特殊的处置方案，也就是如果大家不去啊，要退票，全部免责免费做退改的处置，全面都给你做。好家伙，就到这地步了啊！然后呢，这是就开始了啊，这官媒就开始张罗。我看到这官媒把高市早苗给他列了七个罪行，就文革大批判的那一套，原来就是我们知道两国一看啊，什么时候把你都从你小时候就不是东西啊，这连根刨啊，就干这种事儿，就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全来了，七罪行。大家注意啊，原来我给大家讲过，什么时候要攻台，什么时候要把赖清德的什么十项大罪、七个罪行往外一说，那手已经在扳机上了，那就开始了。现在对高市早苗已经开始了，来煽动中日的新仇恨情绪。14号这么忙，15号有点不大匹配啊，别忙啊，不但动口还要动手呢。11月15号中国海事局做出了宣布，将在下周黄海中部地区部分海域搞3天的实弹射击演习，也就是下周一到下周三17号到19号黄海中部海域禁止驶入，我们要演习。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哎，这里边呢，在中日韩呐、啊，什么经济什么区啊，哎，都是有交集、有重叠的一些地方，是战略敏感性最高的地方。对日韩和驻日韩的美军造成战略压力。我在这乒乓打炮，你不害怕吗？这是要演习，还有15号又来了。15号也是天没亮啊，还在清晨，中国的海警船4艘舰船相继驶入钓鱼岛附近，在那儿就开始转悠。多长时间没来了？从10号以来一直就没来。哎，那14号那中央政治局决定了嘛，你看那嘛，然后他这儿又来了。来了以后，那你怎么着啊？那马上就来台风了，这帮转一圈又走了，好像今天我估计又回去了啊。所以说呢，钓鱼岛原来我们跟大家讲啊，一定会闹事儿，你要往跟前凑合，那就碰瓷儿，那就开打。这所谓的海警船不是一般的海警船，他们是配了机关炮的，是配了炮的。然后在那儿航行的时候，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向他们发出了警告啊，不得侵入领海，保持监视警戒状态。所以刚才排山倒海的骂，然后呢要军演，然后进入了钓鱼岛，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哇，这可以啊。然后呢，那央视呢，他得跟进呢，那礼拜六干嘛了？哎，他得跟进。那个玉渊谈天就是央视的公众号嘛，他搞了一个专家的一个什么问答。那你说如果人家不把话吞回去，你要进一步反制，你们要具体怎么弄呢？哎，他代表党中央给做了一个解释啊。首先第一个层面，我们要反制，说在涉台问题上我们已经积累了充分的反制经验啊，把当时治蔡英文那一套哎，都用到这儿了。说现在的反制清单当中 80% 的情况都是涉台的，这里边有很多的日本政客，说下一步我们在这里边要给你加黑名单啊，要制裁。然后这第一啊，对你个人啊什么公司啊实施制裁，这是一。第二，暂停所有的交流， 经济、外交、军事层面的政府间交流没有了，全都暂停，哎，我不理你了，就那意思。第三，经济制裁。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有不少商品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你掂量着啊，你受得了受不了。另外呢，旅游啊，你看那中国在里边占着比重很大嘛，我们现在已经让大家不要去了啊，郑重提醒了。所以说现在呢，他准备大概是这么三招。一个是制裁啊，个人制裁、公司制裁，然后是暂停政府间的交流，然后是经济打压，旅游啊，我要断游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吧。那这两天嚯，那既然中共放开手了，这就开始了。我今儿我还忘了看这个微博热搜今天有多少，我看一眼，此时此刻现在这微博热搜现在有多少？好家伙！我快速的看一眼啊，咱们数数这五十条里边到底有多少啊？第一条，高市早苗让日本国家承受代价，这是一了啊，第一条就是啊。第八条，日本民众围堵首相官邸，要求高市下台，有这事儿吗？然后第十条啊，这仨了啊，中国海警舰艇在钓鱼岛巡航，这三个了啊。然后我再找找，好家伙，这够厉害的啊！反正得四五个啊。他31条啊，这解放军报发文啊，日本全国都可能沦为战场啊，四个了啊。然后日本民众集会高喊高市早苗下台，第五个了啊。还有没有？我再找找啊。然后第43，日高市叫嚣只会把日本引向歧途，六个了。那这个是原子弹爆炸者幸存者批高市早苗，七个。然后是日本抗议者要求高市赶快道歉，八个。好家伙，这今天可以啊。有没有抗议的？有啊。谁啊？大家都很熟悉啊，日本共产党。日本共产党他们在那折腾的啊。这是你想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下边的留言我刚才没时间看了。那这两天国内的这些自媒体小粉红处于超级兴奋状态。刚才说了，那解放军都说了，日本全国都要沦为战场，那他们现在疯狂叫嚣要和平东京啊，要原子弹再和你一下，把日本给灭了，把日本从地球上抹掉。我看日本呢还真有那闲的撑的难受的给他们回应，说日本离中国也就3小时飞机啊，来呀、啊、你买张票不就过来了吗？你是办高市还是炸日本，还是把那10平议员你们要干嘛？我们等着你，3小时的飞机您来一趟不就完了吗？也没人敢去了。所以说一到那两边啊，一言不慎或者是一句话没闹对啊，两边啊，这边的巨婴脾气撒泼打滚又来了，暂停旅游，抵制商品，然后排山倒海的怒骂，然后就是乱七八糟的那些话，文革语言就来了。当然呢，在这里边最兴奋的啊，就是那些平时日子过得穷的叮当响啊，这帮人呢，这两天终于找着事儿干了，终于参与了一回国家大事儿。然后呢，就这么一帮人啊，认为自己我们现在在精忠报国，殊不知在撩拨挑逗这些人的眼里，你们就是最廉价的耗材。你看这整国，你看这些叫嚣，你看看他们这些语言。所以说呢，你到这儿你也就明白了，就是当年的义和团。本来中国呢，通过改革开放搭了一架爬往西方或者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梯子，这两天他们把那梯子基本都给砸了，都基本都给砸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好家伙，这真够厉害的啊！那个叫什么呀，玉渊潭天，这什么水平？您就说啊，他写了一篇东西，最后是这么一句话，说想正告日方某些人，别活在狂妄自大的梦里，还是撒泡尿照照自己几斤几两吧。 中国和日本都有类似的俗语，叫不作不死，有些事儿是不能做的。这是央视的公众号，就粗野粗俗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有他在这给定调，你想他都撒泡尿了，那你像下边那帮小粉红骂起街来，那还有把门的吗？那就全面开始整个这国人的素质。要不是刚才说嘛，把自己通往文明的梯子现在就这么给拆了，没辙呀。这是中国方面啊，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景的一个描述。下边咱们说说日本。那你不撤回去现在看没完了。刚才说了，人家一步一步先制裁，暂停所有的交流，这个已经都实现了，下边就是经济打击了。你有很多依赖我们的东西，我要制止你啊，对吧？那游客就不去了。这个咱们就看啊，你服还是不服。那被日本政府断然拒绝。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场回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这么讲说，中国的主张是错误的，我们的立场完全不违反国际法，没有任何撤回的必要，这是理所当然的。茂木还强调，日本关于存立危机事态的判断标准早已在国会充分审议，并且写入了法律，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说这已经是正式的法律，不存在撤回一说，进行了强硬的回应。这是他代表日本政府。那一会儿高市本人呢，一会儿咱们再说啊。等于这番话就当面驳斥了中国的这种恐吓。所以说台湾问题他在这方面人家现在展示出来的，我们就是一体的，就是半步不退，你要怎么办吧，现在是这么一个态度啊。未来怎么样不知道，反正眼下是这么一个态度。那中国为什么这次这么强烈的反应呢？我相信呢，作为习近平他们这些人知道，高市早苗这些人上来，因为这些人已经憋了很多年了，这些人一招拳在手时，便把令来行，这些人是真的要做些什么的。日本现在正在转型，而且是明着来，不像原来岸田啊，水底下鸭子划水，慢慢来啊，石破茂糊里糊涂的他就弄不清楚了。这位上来，这准备正式由和平转向备战，都知道未来这四五年大战肯定要爆发，现在等不了了。因此到现在，我看有一位日本的媒体人是这么写的，现在首相有必要把政府的意图让国民知道，让世界知道，尤其是要让美国，尤其要让台湾知道，早知道比晚知道好，早挑明比含糊其辞要好。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可能会在未来五年爆发战争，现在不应该再继续战略模糊了。以前你们模糊还不急，那眼下呢，中国那边的滚装船什么运坦克的船都已经造得七七八八了，等不了了，干脆咱们就明了吧。未来五年内要爆发战争，我现在还跟你含糊其辞，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之前我们讲，这边是什么美日安保条约，这边是美台的台湾关系法，那中间台日之间呢，等于台日本借这个机会对台湾郑重做出了军事承诺。现在整个在这一块的美日的阵营，以它为轴心的这么一个阵营，这次就算说清楚了。那刚才茂木讲，那什么情况？那中共要攻台的话，为什么日本一定要参与，一定要救呢？这里边首先有大的战略方面的问题。之前给大家讲过，日本所有的能源自己没有嘛，全是从外边买，主要是海运嘛。日本 95% 的能源运输都要经过台湾的周边海域，70%左右要走台湾海峡。那你现在如果未来你要台湾海峡，你比如占领台湾，台湾海峡成了它的内海，它不让你过了，那我从那边绕呗，多走两天， 那你从那边绕也在太平洋那边，它也是在台湾边上啊。那第一岛链破了，那人家随时可以中断你啊。95%的能源运输都跟台湾海域有关。另外日本约3%-40%的进口，2%-30%的出口，那没辙了，就要经过台湾海峡。如果海峡被封锁，那日本的经济、能源、通信，为什么说到通信？这海峡底下有很多的海底光缆，有很多的电缆，那里边多了去了。所以说这里边还有好多日本的事儿呢，包括供应链都将全面受挫。说台湾海峡是日本的命门，一点都不为过。所以说说到为什么人家是一体的，它就是有我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一点呢，给大家咱们解释一下啊，这不是无理取闹，也不是因为有历史的过往或者有什么啊这个爱台湾的什么情怀，就从利益战略考量，这个也不能往后退啊，这必须的要守住。那说到警告中国人到日本去旅游这件事儿，很厉害吗？到目前为止我仔细研究，尽管他说上了郑重两个字呢，但他只是一条建议，一个警告而已。那中共会不会下边动手脚把那些旅行团什么的发内部通知，那个就不知道了。但至少公开情况下还没到那个程度啊。如果是这个层面的话，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真要去日本的这些人啊，也不是那些小粉红，也不是那些习近平的那帮爱国主义者，而且日本对这事儿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害怕了。说说数字，去年中国大陆包括香港游客占日本的入境游客总数 26.3%， 也就是大数1/4，这可不少啊。然后在那儿的消费总额占 20%， 消费和人数比稍微低点，也就是花钱花的略微少点，您就记住大概1/4吧。那中国游客不来了，日本好怕怕吗？旅游业在日本占 GDP 的 3%。 说到中国游客来呢，当然人家是欢迎是需要了，但是这里边有确实文化方面的冲击啊，包括有一些不文明举止啊，各方面的啊，这里边确实有让人讨厌的一部分了。另外呢，这也是日本政府诟病的，很多中国游客来了，实际上那钱他并没有花到日本。什么概念呢？中国这些大团组织的这些旅行团实际上都住在中资的酒店里边，他们并不在日本结算，他们在那边结算，到这儿来就白住，因为那边已经交过钱了，所以说你挣不着他的钱，人家都算得精着呢。所以说中资旅行团要少了，你比如现在迪士尼啊，很多地方弄不好，人家美国、欧洲各方面的旅游体验反而还增强了，大伙儿还舒服了。包括好多日本人现在在国内都懒得去旅游，到哪儿都是外国游客，也没法去。现在哎，你中国人减少了，日本人反而人家自己出来四处再转转。所以说，作为旅游这件事儿，嗨，当然你很重要，但你说你要不让人去了，人家也不至于怎么样，为这事儿就跪了，那想啥呢？这事儿难不住人家。那说到打击中日贸易，你刚才说了，你对我有依赖吗？你这个怕不怕呢？说到中国呢，也是去年的数，日本对华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 17.6%， 占 GDP 的 3.6%。中国对日出口呢，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3.6%， 占 GDP 的 0.81%， 也就是两边的重要性相比呢，大概差5倍啊，大概是差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当然了，那日本呢对中国的出口是比较重要的，相对重要啊。同时日本对中国的稀土、化工、药品原料、汽车零部件等等确实有严重的依赖。刚才央视讲了，那中国对日本呢有依赖吗？我简单查了一下啊，其实也有。你比如说到化工和药品的原料， 下边这部分呢，就是中低水平，日本依赖中国。可是最上边的这一部分原料，那种高端的那种原料，中国又严重依赖日本。哎，这没有他这个你也不成。另外呢，那些高端的化工品，像什么光刻胶啊、清洗液呀、高纯度的氟化氢啊，啊，还有什么 OLED 的发光材料，什么电池高端溶液等等，你看着这些东西好像啊，这量也不大哦，没这东西，没有光刻胶，没有清洗液，你中国那你也玩不转啊，你也弄不了，你也得停。当然呢，你说日本依赖中国的面儿可能是偏大，那中国依赖日本的呢，可能影响的范围没那么大，但对具体行业来说，那也是灭顶之灾。所以说，包括在医疗啊，你比如说在一些汽车，你比如说有一些零部件，像丰田啊、什么日产都依赖中国呢，但中国呢，对日本的变速箱、轴承、精密电机等等，也离开日本不成，也必须买日本的。所以说这两边呢确实是有相互的依赖。这给我的印象，日本对中国的依赖要更多一点。中国对日本的也并不是说我断了你，我一点影响没有，我根本不怕，我也不从你那儿买什么东西，没那么一说啊，两边是互有依赖，6:4。日本依赖中国是6，中国依赖日本是4啊，这是给我的这么一个印象。那习近平下一步会蔓延到这个领域吗？这不知道，这不知道。那下边还有一个领域，那我就折腾在华的日本企业不行吗？我大概算了一下呢，现在日本企业在中国干的还有13000来家吧，雇员大数是150万。那这些企业的投资，直接投资是1276亿，这是去年的一个投资了。这些日企呢，在中国60%面向中国的本地市场，40%通过中国再出口到世界。那面向中国市场，我们不用你的就完了呗？那好吧，那给中国出口创汇这一块呢，大概是1500亿美金左右，占中国整个出口的大数是5%。哎，那你要把日企都打跑了，这个你也别要了呗。哎，这是整个两边现在互相交织纠缠在一起的大致的样貌。那你说干嘛呀？你还要升级，咱们就拆房，咱们以后连这个都不做了，那就随便呗。这是两边的这个比重和分量啊。那说说高市扫描，高市扫描他本人会怂吗？现在看也不像啊。时事通讯社刚做的一个民意调查，那问到了高市早苗分别和美国、中国、韩国三国领导人各方面的外交啊怎么样啊，结果有 75.1% 的人对高市予以高度的肯定，大家认为干得不错。另外呢，现在有一些最新的民调，日本新闻网这不就这两天这不干起来了吗，对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 82%， 不支持率是 14.3%。 另外不同系统的啊，有一个稍早一点的 NHK 的民意调查是 66%， 这也很高啊，在他的系统。还有另外的一个民调是 83.多%、哎、基本上大数是70%以上。这就是目前日本百姓对高市早苗的一个大致的评价，70%以上吧，您就记住大概这么一个分量就可以了。那咱们做一点评论啊。首先第一，现在中国是全方位开打，有文攻有武吓，整个的套路非常的熟悉，他自己也说了，在对台的攻势当中啊，我们有丰富的经验，这次呢全班都落到日本头上。当初对台湾啊，对韩国，当时搞那个什么萨德嘛，然后后来对澳洲，还有对很多国家，他们搞了好多次，基本都是一个套路了。目的什么？逼你屈服。 效果呢，回顾一下，大概后来就是文在寅服了以外，其他国家好像没什么服软了，然后澳洲也没服，你不要红酒，不要龙虾，我们就自己吃了，对不对？你不要拉倒呗。最后红着脸跑回来，还得买煤，还得买小麦，为什么呀？还是人家的煤好，那你就没辙了啊。他们在干嘛呢？这是一种典型的拿处理国内的做法来处理国际问题，这个我们一直是这么讲，跟自己的老百姓就是来横的，服还是不服啊？那谁敢不服啊？哎，他们拿这个套路来处理国际问题。其实本来这是一件可以协商，可以正常通过外交解决的一件事儿，结果非要搞到全国大运动，他又不敢断交。刚才说的什么经贸关系，包括在华的日本企业，你又不敢彻底切断这些经贸关系，把这都给砸了，你又不敢。那你现在干嘛呢？纯属民粹层面的一个操作，当然他有需要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十月份整个的经济数字非常的刺骨冰凉啊。另外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现在又完了啊，现在看肯定又没戏了，那怎么办啊？这事儿是要转移一下视线的，小事儿靠明星，大事儿靠日本，每次转移视线啊，这日本是有它的用处的，所以说现在这就开始了啊。所以说这纯属是一个民粹层面的一个表演，一个操作，真正来真的，你敢动哪个？你自己经济都这样了，你跟日本在开撕，在两边在大脱钩，你敢吗？他又不敢。那问题是，那对方不理睬怎么办呢？那你总不能一直加码，非要逼对方有所回应吧？那对方就是不理你了，我都说清楚了，我搭理你干嘛呀？我不再配合你了，那你要弄四条船在钓鱼岛那绕，那你就绕呗，你敢上去吗？你又不敢靠岸，对吧？你就在那绕呗。所以说这件事儿也没什么意思，过一段时间呢，我的判断自己硬找台阶下台。所以说眼下啊，这件事儿呢就一看14号15号这两天后动作好密集，一下就张罗起来了。这是中方啊，我们对他的习惯套路。那你说当时对台湾，你把人家旅行团都给撤了，当时台湾很疼的，很多大轿子车，很多那个大巴车没有客人了，全傻了，日月潭阿里山也没人了，那一下全傻了。人家熬过那一段时间，人现在也没你也行啊。当时澳洲你不买了，当时澳洲也很疼的，那最后人家也没事儿。所以就说呢，最后都是你自己在找下台阶。这事说到中国这边，那说到日本这边呢，我们知道中国在日本民间本身就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个国家，超过了俄罗斯、朝鲜、伊朗等等这些国家，甭说好感度，恶感度一直超过 80%， 甚至一直超过 85%。 当然中国这边对日本的恶感度一直超过 90% 啊，这中国什么民调他们做的。那你现在这么一对抗，那高市现在这个极高的支持率突然就有了支撑，突然就有了支撑。当然和中国的冲突可能会损害日本经济，比如说减少中国游客的数量，但是这就是日本的主流民意，很多人所希望，不想让他们来了。他这么硬顶反而会提高高市的地位，提高他的知名度。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他会退缩吗？他在里边拿到了很多的政治分数，你认为在这时候他会退缩吗？我认为在这时候高市本人更不会屈服了。你要说之前咱们还能商量，那现在不能屈服了。那说到下一条呢，具体观察这个人，当然这方面你要说借机挑起这件事儿来是好事吗？我仔细的看了看啊，当然说到整个这个事件，高市这边呢确实有缺乏深思熟虑的感觉。这件事儿呢，因为他刚上来立足未稳，实际上这件事儿说到未来对中国的事儿啊，整个团队应该仔细的进行研究和智库啊各方面 啊进行仔细的研讨，最后拿出一套成熟完整的东西来。结果现在这么早就被迫启动，这里边确实有一点草率啊，这个确实有，但是它是符合他们这派人马的基本方向，在他们的大路子上，只不过程度上略微的明了一点啊，但是方向它早晚是这个，但现在晚了，说了也就说了，能咋地呀？你要说客观讲，有人讲那习近平本来就操弄民粹，说高氏早苗现在也凭这个在操弄日本民粹，我不是特别同意，因为在里边我看不到他像川普那样或者怎么样在刻意的挑动操弄民粹。川普当时怎么着，一说到中国我给他加 60% 的关税，说过吧，一说到中国呢咬牙切齿怎么怎么着，到现在呢我和习近平好朋友，现在这关税还剩多少，你当初说的那 60% 呢，那就不负责任了呗，那个都是民粹的语言，现在是实际的行动。说到高氏呢，在这方面后来他也没再追啊这件事儿，而且自己也讲了以后我不会再这么说，所以说呢他并不是刻意在做这个事件，但是他确实展现了那种对中国的强硬的态度，在这一点上确实迎合了日本民众的一些主流的思潮。这个确实是有，你要说他刻意撩拨挑动来利用这个东西来得到自己的政治高分，我不这么认为，但是他确实满足了迎合了有很多日本民众压在心里的长期的这种情绪，这个是有的啊，这个是有的。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你认为他会退吗？他绝对不能退。那不退你中国这边怎么办？你看我都上了这么大招你还不服是吧？那接着整吧，那下一步那就看他怎么耍呗，他一点点升级，那是不是最后伤筋动骨要动动贸易，甚至动一下在华的日企，那就看你随便了啊。当初在日那个萨德那可是啊，当时把人家乐天超市什么都给砸了，那是干那个的，那个是两边有点伤筋动骨了，伤筋动骨了。我记得在那之前在北京在哪儿，那个当时的出租车全是现代啊，那跑的那个小车全是啊，从那以后大概就不行了啊，就破了，伤筋动骨了。我不知道这次他作还是不作啊，咱们就看他怎么办吧。这是我今天给大家总结的中日之间这件事儿呢，看样子今天大概不会了，从明天又开始礼拜一了吗？又该来了啊，又该来了啊，大概在礼拜二、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再给大家追这个片段啊，这大片怎么也得演两个礼拜。啊，咱们也得演你两个礼拜了。下边说说乌克兰，波克罗夫斯克是打了一个反击战，乌克兰现在开始大规模的反攻，迫使俄军转入到防御作战。乌克兰的使用进行了一个联合的空袭啊，使用了那种 JDAM 导弹打击俄罗斯的后勤基地、军队的集结地和指挥中心。看样子这个地方他们还是不放弃，最坏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呢？除了乌克兰守在北部的1/4、1/4都被俄罗斯占领了，1/4呢占着地形啊，他们还能在这边守一守。那现在看要反攻啊，要反攻。昨天晚上有一个战果说，在波克罗夫斯克有192名俄罗斯军人被击毙，缴获了4辆坦克、8辆装甲车，啊，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把他就是打重伤或者是击毙的啊，已经有524人，就在这两天，啊，现在呢有55件重型装备被摧毁，各类无人机大概有300多架被摧毁，现在这是波克罗夫斯克还在进行啊，还在进行，有一些碎片的新闻，快速给大家讲讲。粮站炼油厂又给打炸了，这都不知道第几回了啊，不知道第几回了。另外呢是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这篇文章今天不给大家念了，没时间了，说美国已经决定将俄罗斯天然气从欧洲完全清除，连一个分子都不会留下。 这是原话，就一丁点都不能留。因为美国用它的液化天然气要独霸整个的市场，这美国有利益啊，要把俄罗斯油气全部赶出去。彭博社有一个报道，这个呢有一些争议，说川普呢已经批准向德国出售了最高35亿美元的标准系列导弹。那人们就追问，你德国买这玩意儿干嘛？是不是要转手啊？这事儿呢还没有，这画一个问号啊，会不会转？现在这个大家还都在关注。然后说到朝鲜，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向俄罗斯提供的炮弹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因为有很多的原材料朝鲜自己也没有了啊。那俄罗斯现在整个他就指着这儿呢，他自己已经不行了。还有一些新闻啊，那个伊斯坦布尔啊，那个谈判可能要复活，因为双方还是要有一个低级别的接触，比如说互相释放战俘啦，互相有一些啊这个转移尸体啊等等，这个确实有些事儿要做啊。现在呢这个恐怕要复活啊，这是最新的这方面的一些新闻了。下边咱们重点说说委内瑞拉。海格塞斯呢已经在前天做了一个宣布，委内瑞拉现在已经有行动番号了，叫南方之矛。整个行动已经有名字了，这项任务由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和美国南方司令部来领导，保卫我们的祖国，将毒品恐怖分子从我们的半球彻底清除，来确保我们的祖国免受毒品的侵害。说西半球是美国的邻国，我们将保护它。南方之矛已经有名称了啊，这是个进展。还是那句话，你美国就可以打一个国家嘛，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也罢，世界各国也罢，这个是共识，委内瑞拉在向世界输出毒品，有点像当年的阿富汗就塔利班嘛，那自己不知道该干嘛，那就种罂粟，最后向全世界贩毒，他拿这个来过日子。那委内瑞拉也一样啊，卖石油你又不让我卖，该干嘛干不让我干嘛，那我这好几千万人我怎么活呀，我这帮既得利益集团我吃什么呀，哎，他们倒毒品啊，这个是有的。马杜罗呢现在他的赏金是史无前例的5000万美金，是全球最大的毒贩之一，这个在全世界是有共识，是标明挂号的。可以以这个理由去灭他或者是攻击他吗？那您说之前呢，当时小布什布莱尔两个人是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灭的萨达姆，以那个为理由，最后一进去一找啥没有，俩人脸一红也就这样了。之后呢再去灭人国叫反恐，以这个理由就可以了啊。那现在干嘛呢，我给起一名叫灭毒也可以了，他说啥就是啥呗，那你说怎么地吧。那现在怎么着，川普呢讲他和最高国安团队密集讨论之后，已对委内瑞拉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决定，但是现在不能公开具体的细节，他已经做出决定了。然后在飞机上他对记者讲，我已经做出决定，但是我不能现在不能告诉你具体的细节，我们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就阻止毒品涌入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这两天呢他们在密集的开会，路透讲已经开了3个会了啊，有万斯，有海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卢比奥，还有那个白宫副幕僚长啊史蒂芬米勒，他们在频繁的开会。那你前两天川普还跟国会保证没有进行任何此类攻击的准备啊，那不是前一阵讲又怂了又完了，你把大军弄那儿去，每天4000万美金，那还是福特航母打击群还没去，那时候一天就4000万，那你现在这不去了，你这算怎么回事？哎，因为这两天爱泼斯坦的案子有进展，他需要他来转移视线啊，这件事儿呢已经开始了。那马杜罗这两天也四处张罗外援，有人救他吗？没有。俄罗斯就飞去了一架伊尔76， 可能是给他什么有传言说呢，有铠甲防空导弹，有山猫矩，就是那 S-300 防空系统，到现在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反确实是去了一架货机，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中国呢，一个字都不说。所以说马杜罗现在没人管他，哎，这现在搁在这儿了，咱们就看这事儿怎么办啊。评论两句呢，现在第一，川普打不打取决于国内的经济和爱泼斯坦档案们的具体的走向。因为从下周26号25号可能就会出一些经济数据，公布公布档案也在下周二众议院员来进行表决。那如果情况非常糟糕的话，那这马杜罗一定会被用来转移事件，那他这顿打就跑不了了。所以说打不打还取决于美国国内的具体情况啊。那打得好打不好啊，现在看基本上八成了吗？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他们能打出以色列的水准。就在这个草台班子这么匆忙的准备背景之下，其实我对这场战争根本不看好。打烂委内瑞拉轻而易举，毫无疑问，他指哪儿打哪儿，这个没毛病。但你能不能解决委内瑞拉的问题，就跟当年弄阿富汗啊，一下杀进去也是两三万人嘛，进去了以后阿富汗塔利班就跑呗，然后他们就追杀，一直追到巴基斯坦那边的山里边，也就这样了。然后你成立一个政府，然后你也不敢走啊，你美军敢撤吗？建设了十多年最后撤了也完了。那委内瑞拉会不会同样是这个问题呢？你是进去了，然后你拿下了马查多他们那帮诺贝尔啊，也当了头了，完了这事儿就消停了吗？那里边热带雨林地带你们行不行啊？不知道。你又陷入到另一个阿富汗，另一个越南吗？不知道啊。所以说目前看他们打不到以色列那种斩首，集团斩首，一下团灭对方精英层的这种水准，太匆忙了啊。所以说这目前看我其实并不是很看好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一条经济新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全美各地的 ACA 参保者，就是那奥巴马补贴的那帮享用者啊，正在对大幅上涨的保费感到震惊。为什么？从11月1号各大保险公司就开始给大家发，因为那么多人呢，他有个先来后到嘛，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收到了。华尔街日报讲，有一个叫杰西卡的，看到了自己2026年的保费的时候当场就哭了。他说他如果没有这个医保补贴，没有奥巴马这个补贴，每月的保费将超过1100。一个月啊，一个月的保费是$1100，是现在保费的4倍多。这他妈怎么过呀？这一个月好家伙，交保险交$2000，我都很难想象了。那作为老百姓普通人，那怎么活呀？这东西我和太太我们俩现在这个年龄大概一个月有200-300，我平时不管这事儿啊，我就这么估计了。那您要让我们一个月交一个人交$1100，我上哪儿给你弄去？我交不了啊，这东西太贵了。说呢，现在2400万人正在陆续接到新费率的通知信。然后呢，这讲啊，明年的 ACA 平均保费上涨26%，这是一个平均的说法。现在国家预算办公室的判断，如果没有这个的话，400万人将失去医疗保障，只能弃保，根本没办法。他又举了一个叫俄勒冈州的，有一对夫妇，现在他们每月的医保是305，结果被告知明年将承担$2500的保费。一个月2500，一个月饭钱多少钱啊？好，交医保交$2500，你说这国家，你说怎么了呢？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啊。 哦，这够厉害的。来吧，咱们说说爱波斯坦档案门。众议院已经决定周二举行投票，来决定是不是公开爱波斯坦档案。就在这个期间，有24名爱波斯坦的受害者向国会递交了一封信，他们直接讲，只有真正病态的人才会掩盖这些文件，啊，敦促大家来投出他们那一票。那马大姐还跟这24个人讲，你们只要把这个名单给我，我就在这儿给你们念出来。啊，当然这个呢还没有最后决定啊，这会不会交给他让他念，现在这还没定啊。那先也想看这件事挡不住了，又不给人家宣誓，好不容易宣誓了，那现在218啊，对那两个女将进行了反复的施压和恐吓打压，那俩还死战不退，非要投票。而且现在看呢，不光是这四个共和党人，下边大概有几十位到那时候都要投赞成票，这个一关肯定破防，挡不住了。那怎么办？你破了前一关，我再给你设一关，我就不给你公开。专门在战情室开了紧急研讨会了嘛，最后有结果了，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司法部长邦迪突然宣布正式重启对爱波斯坦的调查。要查谁？要查克林顿，要查民主党人。哎，司法部要调查，这样呢在法律上有规定，在政府调查期间相关档案不能公开。又想了一个办法，之前讲过那礼拜二的投票，现在看的应该会通过。那之后还要到哪儿？到参议院去投票。参议院呢，原来霍利他们那些人都表过态啊，我们都会支持，所以说那儿呢应该是也会被通过。那最后送到川普桌子上，川普呢大概肯定是会被否决。那既然这事儿你成不了，那大家风风火火这两天干嘛呢？热血沸腾的非要整这事儿。整个的过程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川普会否决，然后到两院都要2/3，这个难度基本的不可能啊，目前看不可能了。但整个的这个过程会让川普非常的难看，大家这么咄咄逼人，就想看川普如何狼狈不堪的死死的遮掩摁住掩盖，我们大家就想看你这个。实际上这样就够了，那你为什么掩盖啊？那大家都要公开，那为什么就你在这拼命一关又一关的在这干这个？实际上大家心里都会做出各自的判断，这是这件事整个的性质啊。另外这件事的发起者共和党众议员马西，他现在指责 FBI 的局长帕特尔说，你现在手里至少有20名和那个爱波斯坦性交易活动非常相关的男子的姓名，然后他指责这位 FBI 局长向美国人民撒谎。他讲，你们就有一份文件，上面列着20个和爱波斯坦关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现任的啊，你们一直都掌握着这份名单。谁是那现任高级政府官员？那大家谁都知道他说谁呢呗。我今天看到 Political 的一个报道啊，这个咱们画一个浅浅的问号，说那个爱波斯坦的小本本里边有1571个联系人的名字，后来被设定为非常活跃的啊密集的名字有40个，仅占里边的 2.4%， 而川普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小本本上，爱波斯坦有14个川普的电话号码，有14个联系他的方式。这个我现在没把握啊，这是人家现在媒体的这么一个报道，咱们画一个浅浅的问号。40，那现在马西说20，那就更聚焦了嘛。还是那句话，如果像川普发帖说的，包括让司法部去查，如果爱波斯坦档案里的这些人没有川普什么事儿，他是四无人员，他是无辜的，里边这些坏蛋都是那些民主党人，有可能还有老克林顿。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相信现在川普是那个第一个让我们公布爱波斯坦档案的那个人。 我原来给大家说那个转折点就是那样，在2月27号之前，无论是川普和司法部长还是要求公开的，还弄一帮网红来跑到白宫来做表演嘛。结果2月27号把这些东西转到 FBI 之后，他们准备公开，要涂一些相关人员的名字，因为那个人家没犯罪，你不能给人公开啊。结果他们发现了很多的大秘宝，从那以后掉头向下，实际上2月27号就是那个转折点啊。我相信在那之前他认为里边还都是民主党人，结果到现在他们不惜一切手段对美国隐瞒所有的这些信息，那现在给我的印象，这些信息很可能对川普本人、对川普政府以及所有继续支撑这个摇摇欲坠政府的那些金主后边的那些大人物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说他们，你破一关我就再给你设一关，我就不让你过，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机构叫 Career 啊，这么一个机构了，他们把已经公开的爱泼斯坦文件弄了一个可以检索的数据库，然后在这里边川普名字出现的最多，有1628次，如果就搜川普出现了2228次，这还只是暴露出来的文件的小部分而已。人家现在报的料啊，人家都是掌握着节奏的。你看着现在昨天那个说他和克林顿怎么怎么着，那太脏了，我都没法在节目里说啊。你想这个包括人家这些人，人家拿着那29000多份 email 的那些人，人家是在控制着节奏，一点点把它推上高潮，大料还没爆呢。所以说咱们就掂量着办啊，这就是目前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焦点人物就变成了马大姐。关于这马大姐，川普发了仨帖子，第一个帖子我撤销对他所有的支持，第二个帖子啊说这个马大姐啊，他现在已经背叛了整个的共和党啊，上了左派的节目，然后呢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党人，那种叛徒，又一个虚伪的政客啊，和那个什么马西耶和那个兰德保罗他们那帮人啊，都是一样的。别忘了当时在马格里边，在众议院当时川普被弹劾的时候，死撑川普的就俩人，男的叫马特盖茨，女的就是这格林，这俩疯狂的支持川普。结果到现在那马特已经都找地儿凉快去了，那现在这位格林变成了他们口中的叛徒。最新的一个帖子说这个马乔利格林叛徒是我们伟大共和党的耻辱。那这马大姐呢，每贴必回，你只要骂我我就回，那也不是个好惹的人呐。说呢川普总统刚刚攻击了我，然后他还撒谎啊，说他一直说他给他打电话，川普说给他打电话想当，他是乔治亚州的吧，想当乔治亚州的参议员，我说你那个民调不行，我不能支持你。结果马大姐说了，我根本没给他打过电话，他这是编的。然后呢我给他发了短信，是这个短信彻底激怒了他。什么短信？爱波斯坦档案。我就给他说了这个，什么参议员的事儿没说。他说现在他正在全力的追杀我，想杀鸡儆猴，吓唬其他的共和党人，让他们在下周投票的时候有所顾忌。马大姐讲，他为了阻止爱波斯坦档案的曝光，甚至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真的是令人震惊。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档案。而且别的方面，管边境啊，驱逐非法移民啊，美国优先，没毛病，这互相都一致。就说到这件事儿，这两个人就顶起来了。现在马格内部出现了大的分裂，有很多原教旨的传统的那些啊共和党人，深红紫红的正共和党人，对川普现在死捂着这个档案，谁都知道那里边大概是什么了啊，现在呢都不以为然。今天我看到有媒体报道啊，蒙大拿州有一个小镇，他们呼吁了一个活动，今天很多记者都会去，明天大概我们就能看到其中的一些画面。这个小镇去年川普在这儿得票 89%， 这样的一个紫红的小镇， 今天他们要搞举行一个篝火的晚会，欢迎任何来焚烧川普旗帜和那个帽子 Marker 的那个帽子的人，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他们要把这些东西集体把它焚毁埋葬，所以说 Marker 内部呢也出现了大的分裂，而且川普的势头也下来了。继堪萨斯州之后，川普在重新划分选区投票的那个问题上又遭到了一个挫败。同样是紫红的印第安纳州，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否决了他重新划分选区的努力，然后讲我没有足够的票数，也不会再召开这些会议，再做这些对这些东西进行审议了。共和党人拒绝了这个，堪萨斯州都是啊，所以说现在整个的气势已经掉过来了。今天的评论呢，我们可以展望周二的那个投票，还是不能对这个档案门一锤定音，对川普形成什么致命的威胁，那个不会了，因为后边还有参院，还有川普本人还要签字嘛。但是周二的这件事儿是一个大的门槛，这是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一旦这儿呢通过，而且呢是一个比较高的票数通过，我不相信就有四位共和党人，我相信会有几十位，三十位以上吧，我这么大概保守一点猜。如果这件事被通过的话，那也就是共和党内部就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分裂。如果只有四个人的话，那我对这个共和党我太失望了，我就太失望了，太没人味了你们。如果这儿高票过了，那整个的压力就会向下传导，传到参院，传到白宫，传到整个社会，整个的舆论也会接着这件事儿往下冲，谁拦着谁就不是好人，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尽管它没有决定性意义，但是这个浪头是从这儿开始。现在看最终因为川普可以否决还是不会过，但是呢现在看一旦这个气势起来，你川普让不让他过其实到后边可能都不重要了，你让过也罢不让过也罢，大家对你的新政对你的判决每个人心里可能就有了。你不管怎么掩盖，川普最近的这一系列举动已经把自己给搞臭了，马格内部出现了大的分裂，左翼的人就不用说了，包括现在很多的中间选民啊，在各种的公开场合看着他都跟他竖中指。如果关税在最高法院那儿最终也被证明失败的话，那川普整个全完了，也可以说到这个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就可能变成一个全民的笑话。明年一月二十号才是他当总统一整年，现在很有可能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崩盘了。所以说这可能也是很多华川粉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你们的伟大领袖啊也可能到明年的一整年周年的时候可能就干不下去了。这是目前的这么一个看法啊，破一关又立一关，我就不让你公开，为什么你告诉我。来吧，咱们快速说说贸易战，这贸易战的事儿复杂了啊。首先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发了一个行政令，修改了他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征收的对等关税，豁免了上百种的农产品和食品，这标志他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出现了重大逆转。眼下他正想方设法来解决美国人对生活成本的痛苦，也就是在川普征了关税之后，美国的咖啡、牛肉、西红柿，很多水果的价格都在飞涨。川普呢，今天取消了这些十三大项上百种产品的关税。这什么概念？等于他承认关税导致物价上涨。你不是外国政府交的吗？都是外国人交的吗？你不是很多包括华川粉还有披着经济学家外衣的一些啊疯狂的人士，那不都认为这关税不会涨不会有通胀的，那你们家老大这干嘛呢？ 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那些最后的关税大部分人家也没说百分之百，50%到80%是由美国人来承担的。这一点川普自己的律师对最高法院讲的呀，你这还有什么好说的，老百姓受不了了。那你现在把老百姓眼前的这个直接每天都要买的东西，因为太痛苦了，你把这个免了，那免了，那间接的呢，你给加的那什么电子产品呢，玩具啊，所有的文化用品啊，所有那些东西，它跟这个吃好像还没什么直接关系，那也会传达到老百姓的，可能没那么痛苦，没那么直接，但所有的形式还是涨的，除了这点吃的，别的还在涨。但是呢，在这儿你也得说川普这个人，他非常的灵活，他知道不行了，哎，但是呢，他不要，他不顾及这个脸面。你看，我要认了吧？你看，我等于就认了，确实是有通胀啊，确实是物价高，关税确实到了老百姓家里，你这不打了脸了吗？他不在乎这个，哎，他现在止损，我把这个重点。哎，把和老百姓直接相关这些东西我把它免了，哎，我减少大家的一些痛感，我也没承认错误啊，我而且我还是为大家好。他这个见墙撞一下立刻就拐弯，他这个非常灵活，这个比习近平和普京他们都强。你看习近平三年封控不有病吗？普京这不是正在有病吗？你这三年多打这个仗干嘛呢？赶快掉头走吧，收摊吧，那不行。你要是川普，三年封控他也不会干，现在这场战争他也不会打，他马上他都会掉头。哎，你看他非常的灵活啊，所以说这一点，一些其他的独裁者，你还那当然他不能算独裁者了，好像他还跟他确实比不了啊。有一位专家叫泰勒，他呢有一个最新的说法，说川普的减税政策他算了一下。美丽大法案嘛，让美国家庭平均每年节省了$1,600。原来川普他们说的是2000，大概到不了2000。他说呢，他提高的这些物价使美国家庭平均每年损失了多少钱嘛？他算了一下，4000。原来免税是2000，损失是3000多。他现在算呢，免税你也就得1600，损失4000。这就最早打贸易战的时候，我给大家说，美国人将决定这场贸易战的胜负，也就是川普给减这点税和眼前的货价之间和自己的钱包之间，他们来做出最后的计算，来做出权衡。如果减税的比这个钱包付出的多，川普赢了；如果付出的比那个是那个的一倍，你川普怎么也圆不上这个大饼。到那时候中期选举会给你投否决票，大家还都记着吧。说到三四个月前我们天天说这段啊，这位专家讲了，现在是1600比4000。他讲现在他终于意识到经济学家几个世纪以来都知道的道理，关税就是税收，他不得不收回之前的政策。这是这位专家今天最新的讲法。另外说到呢，中美贸易战这还博弈着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特斯拉已经发文了啊，要求供应商在为美国生产的车辆中剔除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啊，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的这家企业已经要求供应商，他们已经替换了一部分中共制造的组件了。然后在未来的一两年内跟那个通用啊是一样的，把所有的组件改为非中共制造，中国制造，通用也是这个啊，都是2027年全部都给我换过来。另外呢，在欧洲受那个安氏半导体的影响，欧洲的车企正在找非中国制造的替代方案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彭博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多家汽车制造商正在要求主要的供应商安氏嘛，来寻找中国产芯片的永久替代品。因为这个东西是在德国的汉堡把芯片给制出来的，然后又到中国去进行封装，那你就别去中国封装了，你找别的地儿封装不就完了吗？然后你就把东西卖给我们就完了吗？以后就别和中国有任何的关系了啊，不能老被他卡着嘛，受不了。这是德国啊。另外呢 ，Political 的报道啊，这是德国对中国技术在德国关键基础设施中的应用 说 no， 说谢谢。德国刚刚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赋予政府权力以网络安全为由，阻止中国制造的技术进入到能源、医疗保健和交通等多个领域，这基本全轰出去了。啊，什么 5G 这就别说了， 6G 啊，什么手机基站全出去。总理梅尔茨表示，他绝不允许德国未来的 6G 网络使用中国制造的任何零部件，绝对不会。这是他的一个说法，梅尔茨啊，他们刚刚通过的这个法律。所以说现在看这几天形势就急转直下，中国的外部环境急剧的恶化。说到跟日本现在完了，已经进入冰冻期了，下一步就看他怎么大战了。跟美国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贸易战这贸易协议又凉了，现在看不好啊。和欧洲这贸易战开始了，廉价商品不给了，电动车那个也没谈，因为你俄乌战争你还继续支持啊，现在德国这都下死手啊，跟荷兰这不完了，安氏公司这个也没弄明白，德国这不是刚才说了，墨西哥对华加征关税，跟澳大利亚那铁矿现在又凉了，跟加拿大这事儿也没整明白呢，到现在巴基斯坦巴铁那不偷着暗通美国，那到那个地步了。所以说现在呢，整个的外部环境突然间就出现了一个骤变，这几天形势发展的比较快。来吧，咱们快速说说这件事儿吧。中美贸易协议现在呢难产了。彭博的报道，中美据报仍在商讨中国放宽稀土出口的关键细节。川普呢在周五他讲说，美国的高级官员和中方进行了通话啊，针对贸易的相关问题。截止目前，中美双方在贸易上边还在不断的推进，特别是针对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正在进行落实。但是贝森特两周前说的，在这周，就刚刚过去的这周，和中方签署贸易协议，至今没有任何的音讯和下文。尽管中美双方在贸易战有所缓和，双方做了很多的取消和让步，但能不能搞一个长期的贸易协议，现在看依然是未知的。尤其是关键稀土和关键科技上的冲突，需要双方进行实质性的让步或者是条件交换啊，达成长期协议的挑战风险非常之高。这块呢，我查了一下啊，彭博的另一篇报道，现在在谈什么呢？现在在谈那个许可证制度的覆盖范围，哪些？这里边包不包括军工啊，或者是军民两用，或者是稀土元素的哪几种，会不会被限制？现在两边没搞定啊，没搞定。已经实施的限制是不是撤销？现在10月9号那个已经撤销了，4月4号的那个到现在可没说，美国说撤，中国那个可没说啊，现在在谈。然后实际的审批流程时间和标准，那以后许可证制度了，审批流程你必须是公开透明的啊，多长时间，你啥标准，你中国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中国拒绝说清楚，因为那样就没有主动权了嘛。另外出口量和许可的有效期，现在这个还都未明。另外关联服务或材料的控制啊，什么海外的这些企业啊，或者怎么样，现在也都没说清楚。然后呢，中美现在对那还跟你要高级芯片，两边这个完全都没有搞定，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在稀土这块两边没搞定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另外大豆谈好了，北京承诺就剩俩月了，12月和1月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然后以后的每三年之内每年买2500万吨，这不都说好的吗？到现在离年底还有一个半月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有望在年底之前购买1200万吨，还包括明年的2500万吨。没有啊，同时就在11月份北京转向巴西和阿根廷，还在狂买大豆。说到这个季度，从南美洲购买了约4000万吨。现在中国从南美进口的大豆已经过剩了。它有一个 MySteel 这个智库的数据显示，中国沿海地区的大豆价格已经下降了 20% 以上，已经供应严重过剩了。 这尽管如此，私人进口商仍在预定下个月从巴西进口的大豆，没说跟美国要啊。美国官员讲，不遵守达成的协议会重新引爆美中的贸易战。他讲，政府希望我们的贸易伙伴遵守他们的交易承诺啊。川普已经保留了调整关税税率、出口管制和其他的权利，让我们的贸易伙伴来承担他们的责任。到现在看大豆这个凉了，一个稀土没谈明白，一个大豆中国根本说了不算，加上前边那个军售，在贸易协定还没有搞定的时候，川普把那个军售给过了。你告诉我这什么信号？那谈判间里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相信你也就得知道了，这件事难产了。那您说这一周明天就开始，这一周能搞定吗？门儿也没有啊，您信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吹了，这件事儿要坏。来吧，咱们抓紧时间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说股市。哎呀，我看到我平时关注的一位朋友呢，他贴了一个东西，这是方正证券他们在一个讲座里边贴出的一个报告，这个内容啊，挺震撼的。我是有点半信半疑。他说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前十个月中国股市有 81% 的散户亏损，人均亏损 2.1 万，其中10万以下的小散户亏损比例竟然高达 98.7%， 也就是10万元以下的小散户基本就没挣钱的，都亏。总的算 81% 的散户亏损，多少散户啊？原来大数2亿，最近这不是炒吗？国家队炒股，有大概现在应该是 2.5 亿散户在炒股。一个人亏2亿2万的话，您告诉我这什么价钱？也就是这帮韭菜给国家奉献了5万个亿，这帮人亏了这么多。当然这个啊，我只是看到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我没有办法核实了。另外说能实现正收益的散户只占 19%， 因为刚才是81嘛，其中年化率就是挣钱的超过 15% 的不到 5%， A 股市场能实现年化率能占 30% 的不到投资者的 0.5%，凤毛麟角，那不定知道什么消息呢啊，跟着国家队嘛。还是那句话啊，你散户愿意干，我原来给大家提过醒，什么叫国家队，什么叫国家在炒股，他们是能看见牌的，他们呢是能看见底牌的，你们在干嘛他是都知道的。国家把他们的保险基金各方面投进来，地方政府把他们的那个啊，这国家发行债券给他们的钱跑到股票来、股市来玩来，他们能赔吗？他们是能看到你们的底牌的，玩你们绰绰有余。所以说别沾这个事儿了。当然我不知道他这个啊是不是确凿，但是呢看着还是挺准的。我只是借这个故事提醒这些人啊。另外说说房价，和我瑞银最近公布了一个报告，它这个面向很多了，只说一条，房租和月供这应该是一个平衡关系，对吧？咱们说它这里边啊，你比如说一套100万的房子，40%首付的话，那还有60万的贷款吧，那贷款这个月供他们现在算一个月是2562，可是就租这套房子的价钱呢是1508，什么概念？月供远高于租金。有很多人买投资房，我要求租金要高于我的月供，至少打平，然后随着时间啊，这房子本身增值，我将来能赚个这个嘛。也就是说月供和房租至少应该是平，甚至房租应该略高于月供，对吧？略高于房贷，要不然我赔钱我干嘛呢？在这儿我付2500块钱的房贷，我最后租房租1500，我怎么了？我赔1000块钱。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状态。那现在怎么办呢？那你房价还是要跌，你要跌到出租的月租的那个数， 那要怎么样呢？一二线的城市在明后年还要再跌 15% 才能和月租的价格拉平。如果彻底啊，这个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整个的就全国来说了，整个的房价要再跌 38% 才能和租金才能够打平。那就是二三线三四线城市要再跌 38%， 活得了活不了啊。当然瑞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报告很多啊，它的侧面很多，明天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有意思的。哇，今天时间有点长啊，咱们快点说说统计局礼拜五吧，他们发的最后的这个数字。应该说每到月中的时候，他们都会把整个的经济的总的情况啊，做一个报告，然后呢，这里边涉及到 GDP 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现在看呢，刺骨冰凉。尽管到了秋季，但是这些数据都已经进入了寒冬。说到十月份，说消费零售总额达到了 4.63 万亿，增长了只有 2.9%。别忘了啊，你这时间有黄金周，这可是长。创下了过去14个月的新低，9月份还 3% 呢，结果现在消费正式调回到了二字头，这是有季节性的啊。2023年的时候9月份增长是 5.5， 10月份增长 7.6， 2023年金九银十嘛，因为十月份有黄金周，十月份的消费比九月份消费要高啊。2023年是 5.5 对十月份的 7.6， 很正常。2024年九月的时候是 3.2， 十月份的时候是 4.8， 大家注意啊，这都是往上涨的，分别比九月份扩大了 2.1 和 1.6 个百分点。结果今年的十月份的增幅比九月份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你告诉我它有多冷，整个的消费就这么个情况。这一次的国庆中秋长假还多加了一天，双十一的促销在十月份增加了7天，政府还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消费贷什么贴息新政，就为了这金九银十，到现在为止十月份比九月份还掉了 0.1 个点，你说这消费已经到什么程度了，捡不起来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严重啊。那怎么着来着，整个三驾马车嘛，消费完了就是投资，那投资也完蛋。一到十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4.7%， 跌幅在继续扩大。一到九月份跌了 13.9%， 一到十月份跌了 14.7%， 您告诉我十月份跌了多少，我就懒得给他具体去算了啊。然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 1.7%， 是负的，也创下了2020年7月份以来的新低。2020年7月份全国大封城大封控的时候比那个都完蛋，内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外资企业整个的固定资产投资全线下降到这么一个程度。这里边特别震惊的是，过去一段时间制造业投资一直保持在 8% 到 12% 的高的增速，结果从现在开始啊，就是10月份一下从之前的 9% 一下跌到了 2.7%， 这投资一下吓人了。另外电气设备和机械行业的投资，这里边包括光伏和电池，一下突然变成了-9%，这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制造业和刚才说的这些投资突然一下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往后的衰减啊，这是很厉害的啊。另外工业产出，这就说到 GDP 了吗？ 4.9%，那和之前的人家大家都预测什么 5.5 啊，什么9月份是 6.5 啊，到10月份 4.9， 那一下差很多了。所以说这都非常多啊。那他刚才说的都是什么1到10月份 那你把一到九月份和一到十月份你把那个给单拿出来，十月份是能单算出来的。那算出来呢，我给他算了一下，十月份当月的名义 GDP 的增速哪有 4.9 啊，你是一到十月份 4.9， 实际上十月份只剩下 2%。 原来高善文老师说什么中国的 GDP 的数全要减3，也就是十月份的 GDP 是负的，就到这么一个程度。社零是 2.9， 这没变。固定资产投资这十月份当月就跌了 15%， 进出口同比是持平的，也就是 GDP 呢那基本就没啥了，出口基本是平嘛，基本没有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 15%， 消费才涨了 2.9%。 所以说大概呢整个这一个月的 GDP 按数上说是2，实际上是负的，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整个这个经济到现在要坏，整个有点兜不住了，现在的速度在大幅度的加快。所以说不知道明年的两会是不是他们要整点什么，那就不知道了。咱们快速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卢说不去日本，日本人太欢迎了，没有素质的中国人去了还对日本的环境造成破坏。哎，挣那俩钱儿容易吗？然后是大豆说日本正在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的职责，那第一课结果就是应对中国战狼。您说的对啊。 Michael 说美国的医疗太贵了，与其补贴医疗保险，与其补贴医疗保险，有哪个总统敢真的去整治一下医疗体系呢？美国的两大深水区，医疗和军工，没有哪个总统敢真的去碰的。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因为这里边背后的水太深了，那里边的金主有很多的政治人物，不光是选总统啊，下边的参议员、众议员各方面啊，他们支持的人太多了。这不光是联邦层面，在州层面他们也树大根深，这个你很难了。大胆刁民说了，跟房地产捆绑在一起的中国各个股份银行居然很多股价都创了历史新高，托市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了。托市它的另外的一个词儿就叫圈钱啊，它做出一个局来，然后这帮散户晕头晕脑的进去，当然是不是81的人都赔钱了，然后呢一个人大概赔2万多啊，刚才我说了2.5万亿，那2.5亿人，那八成呢，那差不多就是2亿吧，你赔2万4万亿吗？对吧，大概差不多赔这么多钱全被人割韭菜了。你们是在，是你们在养着地方政府在替人家还旧债，哎，那就没辙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